我们今天早上晨更来看《使徒行传》第十章的第24节到第48节。我在思想昨天跟今天所读的，特别思想哥尼流的时候，发现他真的是一位敬畏神的人。所谓的敬畏神的意思，就是说他知道有神，他就用他的真心，用他自己可能做得到的力量来敬畏这位神。但是很可惜的，他只是知道有这位神，但是这位神到底是谁他不知道。所以他在祷告的里面，就是说今天读的圣经里面，就是说神，他的祷告已经达到神的面前。那么达到神的面前，他到底祷告什么东西神听见了要来回应他呢？我相信他一定说，神啊，我知道有你，但是我不知道是谁。神啊，让我真正清楚能够知道。就像我小的时候，我知道我有爸，但是我爸是谁我不知道。我在上海，我爸已经到台湾去了。那我里面常常有看到别的小孩跑到爸爸的怀里去，我知道我有爸爸，但是我能够跑到谁的怀里去叫他爸爸呢？这是我在幼小的时候心灵里面一个很大的痛苦。我相信哥尼流，对不起啊，这可能是我自己的一个感触，会联想到哥尼流真的他知道有这位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这位上帝，但是他不认识是谁，他知道但他不认识。他在那边祷告的时候怎么样呢？这样一个真心的祷告达到神面前了，神要借着彼得把到底你知道有的这位神，这位神到底是谁去告诉他。我觉得在第一，我跟大家分享一个，这个时候今天在世界上有许多的人相信神，当然也有更多的人不相信有神，但是真正在这个世界上他相信有神的人，我们怎么看待他？他今天还没有信耶稣，还没有进入到我们的教堂里面来，真有这样一个相信有神的人，我们是一种什么样的眼光，我们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态去对待这些人？我至少要讲的是，我读了这段圣经里面又看到说，神是怎么来对待这样的人。第一个，他的祷告达到神的面前。第二个，我看到什么呢？神差遣使者去帮助他，神也要人去帮助他。不是要我们在那边说，因为你还没有信耶稣，你就是个灭亡的人，你就是个罪人，以一种不像我们的神一样这样的心态，哇，让他的祷告达到神面前，神还差遣使者去，神还告指引他一条路。今天我们常常对还没有信耶稣的人，甚至是一个有好行为的人，甚至碰到他的好行为，他的周济穷人，他的爱心是比我们更好的时候，我们居然讲出很酸溜溜的话，他做得再好也达不到神的标准，他不信耶稣就是个灭亡的人。求主怜悯我们。神都听这样人的祷告，神都要帮助这样的人真正来认识他。我们不要很轻蔑的、很轻忽的，用一种什么样的好像懂道理的心态去评判那一个很敬畏神还没有信耶稣的人。这是我今天要读了昨天跟今天的这个关到哥尼流以后，我里面有个很深的感触。今天我碰到一个人，比如说我们今天碰到一个人，他真的知道有神，而且他也敬畏神，他也不敢随便做违背良心的事，而且所做的事情也真的很好。 我们碰到这样人的时候，我们真的要想想，神有没有使用我们像使用彼得一样去开启他，让他能够真正的认识他，相他知道有却还不认识的这位神。第二个我在这边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彼得没有去到哥利牛家，真的三次掉布掉下来又收上，掉下来又收上，掉下来又收上，跟他讲说你起来宰着吃，神看为洁净的，你不能看为这个俗的。等到他进到了一个最，因为彼得的顺服，好像环境逼他顺服，你不顺服怎么，人家已经到门口叫你了，哎，谁是这个西门彼得，那他也不能说不是他们，他下来啊，我们主任请你去，所以他就跟他们去，去了以后怎么样呢，去了以后进到了哥利牛的家，看到哥利牛，我相信哈，一个百夫长，一个意大利营的百夫长，他的居家，他的各方面他应该看得很清楚。等到那个哥利牛百夫长跪在那边要迎接他的时候，跪在那个地方的时候，他好像忽然懂了，他忽然懂了是什么呢，他忽然懂了，原来起来宰的吃，起来宰的吃，是神没有把不是犹太人本国的人都看成是不洁净，他突然明白了这件事情，他突然明，就说今天我们不走到一个地步，我们不很真实的走进一个很真实的情景里面去，我们说我们的知道，那一个知道是知识性的知道，那个知道不是真正的知道，真正比如说保罗常常说要真知道他，那么难道他从前知道都是假知道他吗？他也是知道，但是那个知道什么呢？那个知道是跟事实无关，那个知道只是一个道理上面的了解，而不是真正在事实上面的认定。他彼得去到了哥利牛家，他才真正知道什么呢？他真正进入的真实的情况，神真的没有把那些外族人，不是犹太人本国的那些外族人看作是俗的，没有这么虔诚的。而且怎么样，不但是哥利牛，他进了屋子还看到什么，看到他的亲属，看到他的密友，他不但这个哥利牛不但自己希望能够来认识这位他知道有的神，而且他希望他的亲戚，希望他的家人，希望他的好朋友也都能够来认识这一位神。我觉得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心态，他还没有信耶稣。今天我们常常说我们去帮助别人信耶稣，而我们怎么样呢？我们真的希望我们的亲属都能够信主吗？我们真的希望我们的密友都能够认识耶稣吗？假如没有，你说我们去帮助别人，其实在那个这个心，这个真的心里面，那个哥利牛是今天我们许许多多说是信了耶稣的人，说是要去跟人家传福音的人，说是要对人家灵性里面有帮助的人，都是一个很好的榜样。我觉得彼得很宝贝，刚才我们读完以后呢，我们有姐妹在那边说，哎呀，这个哥林有可能他没有读过世界啊，读过世界他怎么会去拜彼得呢？其实因为上帝没有讲清楚，神叫他去找这个人来，他就以为说这个人是上帝的使者，跟他你去找这个人就可以了，他以为这个人就可以代表上帝，所以怎么样呢，他就去拜彼得，所以这也没有什么说是违背律法的事，只是很宝贝的是，当别人拜彼得的时候怎么样，彼得把他扶起来说，彼得不接受他的拜，彼得说我也是人，你不可以拜我。今天是怎么样，一个还没有真正认识神的人，他会做一些很近前的动作，神不怪他，但是问题是彼得知道啊， 彼得知道怎么样，彼得知道他就不能接受别人对他这样的敬拜，我就是很宝贝，你妹妹给他拜过啊，我讲我一点点的经历给大家听。泰国人是看到和尚是拜的，泰国人是看到这个老佛爷他是拜的，所以在泰国人的背景的里面，我有几次都是泰国人的背景，人会跪在我，他是信主的，他会跪在我的面前，糟糕，他一跪我也马上跪下去，很自然，他在我面前一跪我马上也跪下去，然后跪下去才问他说，你跪在我面前干什么，我也是人跟你一样是人，求主怜悯我们，当别人把我们当神的时候，我们也很清楚知道我们是个蒙恩的罪人，不要被人家高抬，去接受别人对我们的高举，我们要知道配得被高举的是耶稣，我们被人家举起来，我们就喜欢在那个被人家举起来的地位上，我们一被举起来，本来看不见的肮脏都看见了，本来看不见的污秽就看见了，本来看不见的软弱都看见了，只会半叠人，只有耶稣被高举起来才能吸引万人来归向他。但是今天我们再看，多少的人喜欢被人家高举，多少的人喜欢被人家下拜，多少的人喜欢在那边怎么样呢，站在神的位置上去享受只有神才能够享受的那一个颂赞荣耀，求主怜悯我们。彼得神能够用他是有原因的，求主真的开启我们，彼得马上的一个行动，我也是人，彼得没有办法去接受一个百夫长对他的相拜。我在这边再看到一件事情，在这边跟大家分享，很有趣的。你知道哈，我是在一个蛮严谨的所谓的地方教会，又不是正统的地方教会，为什么叫？其实真正的讲，正统的地方教会就是会所，他们称为地方教会。那我们自己称自己是地方教会怎么呢？人家称我们这个是半路凉亭，那个是什么意思？就你们不是正统的，那我们也不是任何的宗派，也不是长老会，也不是浸信会，也不是什么会都不是，也不是卫理公会，所以我们也称自己叫地方教会。从前是帮助人做些善事，是社会福音，了解吗？是社会福音。所以我从前刚刚到永泰去，给他们要办学校也好，给他们在里面有农场有工作吃饭的机会也好，什么也好，人家总觉得这个人是不是你要做点属灵的事嘛？怎么老是去搞这些属事的事？我今天在读的时候，我发现一件很宝贝的事。什么叫很宝贝的事呢？在这个地方第38节，神怎样以圣灵和能力告拿撒勒人耶稣，这都是你们知道的，他周游四方行善事，医好凡被魔鬼压制的人，因为神与他同在。神与一个人同在，没有要他只是去做属灵讲属灵的话，是要他行善事去帮助那些人的。我就不知道从前那些人，别人要去行善事的时候老是有意见，不晓得上帝有没有与他同在。这个话讲得太过分了，但是没有，我只是今天读到这句话，我心里面很得安慰，因为神与人同在，那个意思什么呢？神要做的就要耶稣做，神要这个耶稣说的，耶稣就说，就是说耶稣在那边行善事，是因为神与他同在， 今天我们看到一个人真的有需要，我们愿意去帮助他，这个跟社会福音有什么关系？我们传的福音是耶稣基督才能够赦免我们的罪，耶稣基督是那位将来这个要审判活人死人的那一位做宝座的羔羊，他是神。我们传的福音是这样的福音，但是呢，我们看到有需要的人，不管他信耶稣不信耶稣，他有困难，我们都愿意帮助他，这跟社会福音有什么关系？这是因为神同在，里面有神的怜悯、爱的心肠，愿意去这样做。今天有太多的人自以为属灵，就不晓得神有没有与他同在。神与他同在，一个人真正有可怜有需要的时候，怎么可能堵住怜悯心不去爱他不去帮助他呢？怎么可以说这些是世俗上面事，不是属灵的事？属灵的事情就是跟他讲圣经，叫他要来礼拜堂参加聚会，而他在生活上，他在身体上，他在心灵上有许多的痛苦，我们难道不应该为他做一些神都会怜悯他的？神与我们同在，我们难道会堵住怜悯心不去看这些人的需要吗？今天真的有很多的人到了所谓的宣教的和帖，没有听过福音的比较贫穷的地方，只在那边讲圣经，只在那边搞这些东西，但是他有多困难，因为他看到那些人想要帮助他们又不能帮助他们，为什么？一帮助他们后面才会有意见哦，很痛苦的，到最后怎么样呢？久而久之，像这样的人，久而久之堵住怜悯心肠，以后要他行善，他都已经不习惯了。为什么？就好像怎么样呢？就好像这个免疫系统启动，老是压制他，药物老是压制，不给他启动，到最后怎么样呢？这个免疫系统都没有办法启动，就没有功用了，很可怜的。求助怜悯我们，让我们看见。耶稣周游四方行善事，耶稣没有因为行善事被人家高举了以后他就不上十字架顺服神来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但是呢，他也不因为说他来到世界上只是顺服神上十字架以外的事情他通通都不做，也不是嘛，不是这样吗？因为神与耶稣同在，所以耶稣所做的我们真的好好的思想，你不要老是行善事，他信不信主，他灵魂得不得救，他的罪恶能不能够赦免，他在整个心灵里面有痛苦不安，靠着什么东西能够解决？靠着我做点善事他能解决吗？上帝要我行善事，让我看见行善事不能救人，但是行善是真正能够安慰人，就是这样，求主施恩怜悯。下面我再跟大家分享一点的是，其实彼得在里面讲的话很普通，我们也讲过彼得讲的这样的话，耶稣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因为叫他从死里复活才证明他就是基督，他能够从死里复活，他能够从死里复活，他能够把我们这些死在罪恶过犯中的人的罪赦免，也能够让我们从罪里面活过来。第二点很重要的，他是将来要来的那一位，因为他从死里复活，就写明他是什么呢？他是那位将来在神设定要审判世界日子来到的时候，他要审判活人死人。这两个最根本的福音的真理，我们每一个人都会讲，但是奇怪了，我们跟人讲，为什么人不被圣灵充满呢？我们讲的时候，我们自己圣灵好像也不充满，也没有什么感动，也觉得太平常了嘛。这个道理每个人都懂，还要去讲它干什么？ 但是我发现在这个地方怎么样呢？哥利牛知不知道？哥利牛不知道。哥利牛的亲戚知不知道？亲属知不知道？不知道。哥利牛的密友知不知道？不知道。而他们存着一颗什么样的心呢？他们存着一颗很真诚要认识这位真神的心。在那边听彼得讲的时候，彼得娓娓道来的时候，其实在彼得的生命里面，彼得这样认定主吗？主被抓的时候还否认了吗？什么时候彼得才能够真正的感动他，让他能够被圣灵充满？是什么呢？是耶稣从死里复活以后，他跟这位复活的主在一起40天，一同吃一同喝，他慢慢的经历到这一位靠着他的名，我们的罪可以得赦免。我们真的相信有一天我们在他的面前，他有权柄审判活人死人，他赦免，他说赦免我们的罪，我们在他审判世界的时候，我们可以欢欢喜喜的来面对他。当彼得把这样的一个他与这位复活的主在一起同吃同喝过的这一些见，他是成为一个见证人，说这样见证的时候，一件很稀奇的事情发生，还没有完完全全说完呢，这两个重点才说出来呢，圣灵就降临在所有听到的人身上。我觉得这是一个现象，这个现象说明了什么呢？说明那些人真的很渴慕要这一位耶稣，这些人真的很渴慕怎么样呢？这些人真的很渴慕要让这一位成为他们人生的主。圣灵降临下来，圣灵跟他们这个心在那边证明什么呢？证明他们愿意全然的归向耶稣。而这一件事实让那些奉隔离的犹太信徒看了觉得惊奇，怎么可能神也让这些外族人跟我们得着一样神的恩赐呢？今天我们有没有这样呢？老信徒总觉得说，刚刚来信耶稣人，甚至还没有信耶稣人，得着神的恩典不可能比我们更多，不可能比我们更大。我都还没有这个医病的恩赐了，你怎么可能有医病的恩赐？甚至不相信有这样圣灵的恩赐。我都从来没有说过方言，你怎么可能说方言啊？弟兄姊妹，我们这样的思维逻辑存在吗？那些奉隔离的犹太信徒他们会惊奇，为什么惊奇呢？出乎他们的想象。假如神老是做一些在我们意料之中的事，你信的神我信的神那比我们还不如。假如我们不能够相信那些出乎我们想象叫我们惊奇的事，我不晓得我们有没有真正相信这位比我们大得多的这位上帝。所以彼得一开始开口跟他们讲，就是我看出我们的神是不偏待人的。今天我们常常希望上帝是偏待人的，而且是偏待谁呢？是偏待我，不是偏待你，是对我好，不是对你好。好像神没有给我以前什么神的宝贝的东西，也不可能给你。我们有时候常常要回想一下，神为什么给了别人这样的恩赐，没有给我？是不是因为我不信，所以我得不着？一个不信有方言的人，神会把方言赐给他；一个根本不要方言的人，神把方言赐给他。除非这个人神特别拣选他，不然的话，神还是在一个比较平这所谓的 general principle， 在一个很真正神的心的里面，就怎么样呢？神只是拣选一些人，让他们成为复活的见证，去传扬成为见证，而是大部分人都是要听那些见证来传扬，你凭着信心相信的。其实到有一天，一个不相信有圣灵恩赐，不管是医病，不管是方言，不管是赶鬼这些恩赐的人，除非有一天上帝知道他的心跟保罗一样，他只要得着了，他会拼命的去做见证。假如这个人是这样的话，你不信没有关系，上帝炼中你的时候，上帝会让你有这样的经历，让你无法退位。假如有些人怎么样呢？ 信么不信，要么不要，等到真正有了怎么样，也不会那样拼命的去做见证。那些人上帝会上帝会因为他不要他不信，上帝会给他吗？真的求主怜悯我们。今天我们有太多很宝贝神要赐给我们的，我们没有得着，但是那些刚刚信主的真心寻求神的人，他们可能已经得着了。求主施恩怜悯，让我们像初初寻求神一样，这样的心一直的来寻求我们的神，来相信上帝要赐给我们的一切，他不偏待人。当有人有这样的恩赐，成为他生命里面的满足，成为他生命里面的力量，成为他在生活里面极大的那一个这个平安的锚的时候，我们里面不要去否定他有的这个是不可能的，是你乱讲的，而给我们有一颗羡慕的心，愿意也愿意得着。神不偏待人，我们要我们信神会赐给别人，怎么不会同样赐给我们呢？我们一起来低头祷告。